移民在澳洲寻求医疗服务的过程中，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也总能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方面的抱怨或者是故事的分享。这些问题可能是来自于个人观念、经验或者文化差异，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一方的疏忽或者是错误。有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如果我不认可医生给我制定的治疗方案，应该怎么办？我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吗？以及如果在就医的过程中出现了纠纷，我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蒙纳什大学初级保健学院的副教授杨辉博士。在澳洲啊，病人和病人家属是不是可以对医生的治疗方案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医生一般来说会怎么样处理这些意见和建议？
医患之间的观点不一致是非常常见的。在医生为中心的系统里面呢，主要是医生做决定，病人来服从。在病人为中心的系统里面呢，医生邀请病人来参与决策，以病人或家属来做决定的这种系统不是绝对没有。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注意到有这个签订生前预嘱的这种方式，来请病人自己做决定，在自己没有知觉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来给我实行这个决定，实行这个医疗服务。
嗯嗯。
那么但是呢，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和其他很多国家呢，它是在病人参与下的医学专业人员的医疗决定。比如说吧，澳大利亚有一个医学服务的质量和标准，安全标准。那么病人参与是所有标准当中必须包括的一个内容。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医学的教育和持续职业发展当中呢，我们经常要去做培训和强化，就是医生和病人怎么样进行交流，它是有一个重要的程序，我们叫 ICE 这么一个重要的程序，就所有的医生都应该知道这个 ICE 啊。那么它的 ICE 是什么意思 ？I 呢就是 idea， 就是医生要了解病人的想法 ；C 呢就是 concern， 叫医生要关注病人的担心是什么 ；E 呢是期望 expectation。就是要理解病人的期望，然后呢才要做出恰当的反应和解释。也就是如果我们医患双方的观点不一致的时候呢，医护的解释应该是非常的详细和认真的，而且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病人的建议和医生的解释都是记录在病历里面的。因此呢，训练有素的医生呢，他要提供好服务，同时他也要保护好自己。也就是在病历记录上，他要记录一下与病人谈话的内容，这些记录呢是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啊。如果病人一定要使用这个临床路径或者规范以外的药物，或者是采用某一个没有科学证据的干预措施，而且医生不同意的话啊，那么医生要做解释，然后记录下来。如果今后出问题，医生呢是可以拿出这个证据，他可以免除他的责任。那么如果是电话沟通，当然还有电话录音作为今后的一个证据。所以呢，医生的临床决策他是要请病人参与的，但是呢他不意味着什么都是病人来做决定的，也不意味着病人提出的建议合理不合理都要去接受和执行，这是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医疗服务呢是严格治理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服务，他呢医生和医院后面呢他有无数的科研证据支持临床指南，他在建议医生和医院怎么做。
嗯，
另外呢，在操作手术看病人的时候，有无数个临床路径在指导医生的职业行为。嗯，所以医生呢，他不是一个随机的一个行为，他是一个在科学指导下的一个经过长期训练的一个职业化的一个行为。嗯，那么医疗服务的决策呢，当然专业决策者肯定是医生。这一点应该是非常的明确，但是呢，这个决策过程呢是由病人来积极参与的。
如果病人或者病人家属认为最终的这个治疗效果不理想，主要他认为是因为医生没有采纳自己的意见，进而决定要采取一个投诉的行动，那么他们有哪些投诉的渠道呢？
这是投诉是可以的啊，病人和家属是可以投诉的啊。那么在每一个医院都有投诉委员会，这是第一步。就如果是他对医疗服务不满意，比如说一些轻微的不满意啊，比如说这个护士态度不好啊，或者是有的说这个护士的技术不好啊，或者是护士本身呢啊，或者医生本身呢没有及时的能够按照我的呼唤能够到我的床前来 这时候呢可以到医院的投诉委员会啊，那么医院投诉委员会呢进行调查啊，然后去做出解释啊，和如果有问题要做处理，这是第一步啊。绝大部分的投诉都是通过这个途径来解决的啊。第二个就是报告给我们叫 Healthcare Commissioner 啊，我们有医疗服务投诉委员会，每个州都有啊，那么大家到网上可以去查。那么如果你可以到那里面去，这个 commissioner 你可以任何人都可以去投诉的啊，病人自己家属啊，甚至医护人员自己都可以去投诉啊。那么那里的投诉的受理官员呢，接到报告以后呢，他要进行安排调查，然后给出一些结论。当然了，他仍然也要得到医院或者医疗服务部门的积极的配合。第三种呢就是病人或者是家属直接告到法院啊，让法院按照法律程序去做啊，那么进入法律的这个过程啊。不过呢，这个即便是到了这个所以这个层次的，那么仍然是调查和调解作为最主要的。那么我认为呢，病人和家属在这个投诉抱怨的时候呢，要就事论事啊，这是我的一个主张啊，不能这个无限推论啊。不能把自己遇到的事情推论到整个的医院或者推论到整个国家的这个系统，这是不合理的。
那么这两年啊，在中国国内其实有很多关于医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那澳洲有没有所谓的这种医闹？如果存在的话，澳洲医院一般会怎么样来处理呢？
医闹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的词汇，不过呢它可以外溢到其他国家，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国内的医闹的原因呢是有很多的啊，医患沟通不良是一个问题，在医患沟通、医患矛盾当中，95%到99%都是沟通不良造成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在很多的医闹的这种场合下，我们会分析他的案例，医方有没有责任？也有责任，医方可能是有错误，或者是几近错误啊，或者是他本身没错，但是他缺乏医学道歉文化的这种培训。现在我们很多的医生和护士他不知道应该去道歉啊，他不会说 sorry， 他不会 apology， 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使病人感觉到心里非常的不平衡啊，明明这个有问题你可以改善，他就是不给你道歉啊。那么我们有很多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包括欧洲、英国很多的国家都有非常非常漂亮的这种研究，就是如果你做了医学的道歉，那么很多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且会更好的能够促进这个医疗服务质量的改善。再一个，在国内的医闹的一个原因，我们不可否认的啊，就是寻求经济赔偿啊，也就是很多的医闹呢，它并不是一定要去就谁对谁错啊，而是说最终的我们要以经济赔偿作为一个了结啊。那么，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寻求医院或者是医护的经济赔偿，在很多国家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比如说在澳大利亚，所有的医生、护士、医疗机构都有医疗责任险，也就是说，他出了医疗事故啊，他需要赔偿的时候，他自己不用掏钱，他直接保险公司给他出钱，也就是说，即便是医疗方面的责任，保险公司来出钱赔偿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很多的病人和病人家属、医生，实际上都知道这一点。因此在澳大利亚的医疗的纠纷他不再去谈钱很少去谈钱，而是谈这个事情怎么样避免它再次发生这是所谓的我们在医患当中在沟通问题的时候的一个侧重点不一样在国内的时候呢，我们说医生就最好你赔多少钱吧但是在澳大利亚很少出现这个问题。就如果我们的病人或者是家属对医务人员进行了暴力攻击那么我们在澳大利亚也出现过这种情况那么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毒品或是酒精的作用他袭击了这个医护人员甚至于把这个医护人员给打死了，这个是有这种案例的那么我们在医疗服务场所的暴力事件是完全是零容忍的，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一定要受到惩处的而且不能私了再一个呢，就是说在医疗服务区域内进行照相和摄像，特别是在没有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偷拍，这是行为一种行为失当我们认为这是不合理的一种做法